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节目，我是雨夜。11月3日的时候呢，澳大利亚人一早醒来就为一个消息感到了欢呼雀跃。失踪18天的西澳女孩克里奥·史密斯是被成功的营救了。在半个多月之前呢，克里奥在与父母野营的时候是忽然失踪。随着警方以及志愿者的搜索范围一天天扩大，时间也是一天一天在流逝，孩子被找到的希望也是一天一天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是警方在18天之后是有了一个重要的进展，他们是锁定了距离克里奥在西澳小镇家旁边3公里处的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民宅。4名警员在午夜时分破门而入，在一个卧室之中找到了当时独自在家的克里奥。克里奥当时呢是安然无恙。克里奥呢在此之后呢是回到了父母的怀抱。犯罪学家也是认为啊，克里奥能在失踪18天之后被安全找回，真的是一个奇迹。克里奥相对于儿童失踪案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个例。但是在澳洲历史上呢，这样的案例并不都是以团圆而结尾的。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为我们回顾一下澳洲历史上那些非常著名的、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儿童失踪案。焦露您好。
爷爷好，听众们好。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克里奥·史密斯的案子。克里奥他是在被父母带去露营的时候在帐篷之中失踪的，那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普遍性呢？
是的，根据联邦警局今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呢，有70%的失踪的孩子他是在脱离家庭看管的情况下，那这个包括也是在有家人看管但是是在户外，也包括他们可能是独自在户外的情况下失踪的。
可能是在家外面的时候更能给犯罪分子一些可乘之机吧。那在澳洲的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相似的儿童失踪案，但是结果没有像克里奥这样是一个令人开心的结果呢？
是，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个故事，都是在澳洲史上非常著名的悬案。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在55年前的1月26日，也就是1966年的澳大利亚的国庆的当天，在南澳格雷尔海滩发生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伯蒙特三姐弟失踪案。这3个孩子呢，分别是9岁、7岁和4岁，但是呢，他们是在离阿德雷德的家只有几英里远的海滩，等于说是意外的人间蒸发。那么从报案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人看到或者听到过他们，他们就成了澳洲史上最神秘也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失踪案。那么这个家庭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个3个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亚麻布料的推销员，他呢就是平时跑遍周边地区和客户商谈。那母亲呢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主要是看顾自己的3位孩子，所以呢全家也就是一直过着风平浪静岁月静好的日子。那么在平时呢，大女儿呢，她喜欢带着弟弟妹妹到海滩上去玩耍。在当时的情况下呢，人们普遍认为，就是说，一个是阿德雷德这个区，它本身属于一个比较安全也是富裕的一个区。那么大家一般都是认为，孩子在没有监护人的照顾下独自外出，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再加上这一天的澳大利亚的国庆日是非常炎热的一天，那么姐弟3个人呢，他们就决定搭乘公共汽车前往海滩。通常的车程也只需要几分钟，那么因为这样的情况在他们家是像一个例行的活动一样，所以呢父母并没有觉得会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他们当天也是早上10点离开家门，这一对父母呢他们也是各自外出去会见客户，还有妈妈也是去做他自己例行的事情。那么按照原计划呢，孩子们是应当搭乘中午的一班公共汽车回到家中的。但是这一天呢，尽管妈妈她是提前到车站去等候孩子们的，但她居然没有等到孩子们。那么她也意识到有可能孩子们是没有赶上这一趟汽车，可能是玩得过时间了，所以呢她就决定再等孩子下一班。下一班汽车呢是下午2点，孩子们依然没有回来。那么这个时候伯蒙特夫人心里面就开始不安了，一直等到下午3点的时候她才开始担心。因为在当地的海滩上呢是有钟塔的， 对他来说呢，孩子们应该再怎么玩耍也是记得住时间，也知道公交车的时间的。那么等到伯蒙特先生回到家中呢，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就立即出门寻找孩子。在没有任何下落的情况下，晚上7:30，这对夫妇就前往警局报了案。在警局接到案子之后呢，因为这个情况太罕见了，次日的早晨警方就正式宣布3名孩子失踪了。那么在被宣布失踪之后呢，所有的当地人也就帮助积极寻找。在案发5天后的1月31号呢，这个新闻也上了电视和广播，警方也呼吁大家要关注自己的孩子，同时呢也是希望给予这对夫妇更多的关注。那么调查人员呢，一开始他们是推测，因为三个孩子在一起的安全性显然也是高于孩子单独，并且呢大女儿她是经常能够自己照顾好姐妹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把孩子带去一个可能不安全的区域。所以呢当时警方的推测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溺水，一种呢就受到了诱拐。但是呢在警方开展大规模的搜寻之后呢，没有找到任何与失踪孩子有关的物品。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目击证人，他们当时有看到三个孩子外出啊，那小的孩子呢有带着玩具，大的孩子呢甚至还带着这个书，但是呢这些相关的书啊、毛巾啊、玩具啊，包括他们的衣物啊，从来就没有找到过。等于是说孩子本身包括他们随身的携带物都是突然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么这个案件呢可以说在当时震动了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因为这一天也是澳大利亚的国庆日嘛，所以呢当地的新闻报道也称作这一天是澳大利亚失去纯真的这一天。那么这个案子它的历史意义呢，在于它改变了澳大利亚家长日常看管子女的方式。因为在此之前呢，家长们都认为孩子独自外出玩耍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发生了这个伯蒙特姐弟失踪案之后呢，包括很多的立法机关，还有更多的一些关注儿童的非营利机构，也都纷纷呼吁应当出台家长如何看管子女的一些法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我们生活杂志也有一期节目讲到，就是说到底几岁的孩子是适合可以单独在家里，包括像昆州的话，它是单独有立法的，规定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孩子才可以单独在家。
可能从我们现在50多年之后再来看，孩子单独外出游玩好像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但是在50多年前的澳洲，在这个案件没有发生之前，可能还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那这个案件的历史意义也是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个显现了。
对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它尽管是发生在50多年前，但引起了甚至国际性的关注。包括在当时案发的同一年呢，他是1966年的3月，也就是案发后2个月左右呢，有一位荷兰的心理学家，他呢就是自称他是有一个像灵异的感觉一样，他断言说孩子大概可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当时他声称孩子的尸体是埋在他们家不远的一个仓库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尽管仓库主人是非常不相信他所谓的灵媒的一个断言的，但是公众出于对这对夫妻的关心，也渴望找到这些孩子，所以呢很快在当时情况下，公众筹集到了4万澳元用来拆除仓库，挖开地下。最后呢仓库的主人也只能配合，但是呢最终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尸骨。那么甚至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仓库部分又再次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警方又尝试挖掘了一次，但是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遗骨啊，或者与案件相关的一些证据。那么一直到2019年呢，警方又再次感觉这个案子有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呢有人来反映，就是说可能孩子的尸体埋藏于也是在附近的另外一座仓库下面。当时警方甚至表示有可能这个案情应当是接近真相了。那么他们又通过地面探测雷达发现有一个异常的区域，当时呢还怀疑到有一位叫做 Henry Phillip 的商人可能和这个案件有关。因为 Henry Phillip 他曾经雇佣过2个男孩，在孩子失踪的那一年在这个区域挖了一个坟墓大小的洞穴，甚至于这2个男孩他们还能找到，但是呢这2个男孩并不知道洞穴的用处。那后来呢在2003年的时候呢，还出版了一本叫做《段子男人》的书。那在这本书中呢，似乎非常详细的来罗列了这个案子当天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啊，也讲到怎么样去挖开这个洞穴去寻找孩子尸骨的一些细节。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在文中还提到，段子男人指的就是 Henry Phillip 这个商人，因为他平时比较喜欢穿着缎面的衣服嘛， 那这个作者还表示，案发当天段子男人自己的孩子还在家中见过三个失踪的孩子，所以呢整个这个故事给人家感觉非常真实。但是呢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呢尽管当时的话警方认为探测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那么到现在的话，伯温特夫妇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应当都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
那刚才焦露也是说到了有很多警官不懈的努力想要把这个案件侦破，但是好像一个大概念是这几个孩子是已经身亡了。那我心中还是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天真的幻想吧，我希望这三个孩子还是能够活在世上，而且是已经开展了一段美好的人生，可能只是我自己一个比较美好的想法吧。那除了伯蒙特三姐弟的失踪案之外呢，澳洲历史上或者是稍微离我们近一点的年代，有没有还发生过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些儿童失踪案呢？
对，那么我们看到伯蒙特三姐弟的失踪呢是在脱离父母监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在近年，也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有一件非常非常著名的失踪案，叫做 William Terrell 的失踪案。这个小孩呢当时失踪的时候是只有3岁，一位小男孩。那么他也是在澳大利亚史上被称为耗资最大最复杂的案件。那么为什么他也是非常离奇呢？因为这个3岁孩子他是不同于伯蒙特姐弟，他是在自己家里有家人看管的情况下突然失踪的。在2014年9月12日的上午10点半左右，在悉尼以西北区的一个叫做 Kendo 的地方，当时呢年仅3岁的 William 他是在祖母家里玩耍的。这个小孩呢他平时爱笑害羞，然后呢他也是特别迷恋蜘蛛侠的，所以呢当时他是和姐姐在院子里绕着圈玩捉迷藏。当时呢他的祖母就在院子里坐着看着他们，但是也就在他进屋去倒杯茶的间隙，也就是大约不到5分钟的时间呢，小威廉他是跑到屋外的一角试图躲开姐姐嘛，等于说他离开大人的视线前后也就不到5分钟。那么大人就是突然意识到怎么没有听到威廉的任何声音了，然后这时候才去户外找他，就发现他已经不见了。他们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很快一直有警察，还有新州警局服务中心，还有郊区消防中心，还有更多的社区志愿者参与的一个数百人的团队，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地毯式的日夜搜救。接着还有特警部队和警犬也加入了，警方甚至还出动了直升飞机来搜寻，但是呢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么因为 William Terrell 呢他当时失踪的地方呢他是有点特殊性，就是警方盘查了他家附近区域的一些居民的居住的记录呢，发现在他家附近的区域呢20名居民是有过性犯罪记录的，其中还包括2名是爷爷辈的有娈童癖的居民。那么当时呢警方就宣布了头号嫌疑人是一位63岁的叫做比尔斯佩汀的水电维修工。他呢在威廉姆失踪前3天呢曾经到威廉姆的外婆家去维修洗衣机。那么即使他是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呢，但是也是被警方列为头号嫌疑人之后甚至还遭到起诉，最终呢因为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了。但是作为威廉姆的家人呢，他们也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们当时呢是注册了名为威廉姆在哪里的网站，大家还发起过为威廉姆行走的活动。但是呢这件案件呢它引起的社会的关注度呢主要是它是有600多个人被列入与此案有关联的名单，包括有知情者啊，还有包括犯罪嫌疑人啊。那一共呢有2800名市民致电 Crime Stopper， 也是我们平时讲的阻止犯罪的这么一个专门的部门。警方也接到过1000多个电话，都说可能是目击到这个威廉的蛛丝马迹的一些信息。那么打进电话的每一个人的通话记录都被警方予以保留和跟进。警方整个收集了超过11000多条他们正在筛选并且认为是有用的信息。很可惜的话呢，就是至今为止依然没有找到威廉的任何的踪迹。
刚才前面也是说到啊，有一名曾经来威廉姆家做水电维修的工人是被列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而是放弃了起诉。那我想说，被列为一个可能是有恋童癖倾向的嫌疑人，对这个人后续的生活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吗？
对的，比尔斯佩汀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尽管最后没有被法院定罪，但是因为他也曾经有过娈童癖的记录嘛，所以对于他来说整个一生也是一个悲剧。从这个威廉失踪一直到现在， 他因为也是一个有孙子的老人嘛，也剥夺了他对孙子的监护权，甚至就是说也不允许他们共同生活。那尽管他的太太也是为他据理力争，因为当时他不仅是有不在场证明，包括威廉姆失踪的那段时间，他其实和太太一起在喝咖啡，甚至他下午还去参加了孙子的学校的一个活动，也有目击证人来为他作证。但是对于他来说的不幸，就是因为他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呢，他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整个的一生一直就生活在嫌疑人的阴影之中，很多人也是对他是另眼看待的。
嗯，看来这也是从这个案件之中引申出来的另一场悲剧吧，可以这么说。
对，尽管我们平时提倡对人要宽容，但是在很多可能特殊的案件下，要做到对他人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宽容，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是，现在在很多跟犯罪相关的纪实影片的开头都会说一句，在法院没有定罪之前都不可以把相关的嫌疑人称作是犯罪者，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法律或者是社会观念上的一个进步吧。
是的啊，那我们虽然是讲到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但是从威廉失踪案和伯蒙特三姐弟的离奇失踪案，我们可以看见，毕竟孩子失踪对整个家庭甚至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呼吁，作为家长或者是监护人，我们尽量要多一份对孩子监管过程中的耐心，多一份细心，也是尽量避免这样的失踪案再次发生。
嗯，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特约记者焦璐来为我们讲一讲澳洲历史上可能是比较轰动的两个儿童失踪的案件。谢谢焦璐。
谢谢大家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